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主内平安。在今年的2月中呢，就在葵青剧院呢，就上演了一套在成都制作的音乐舞台剧，个名字就叫做金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去看过。虽然个故事都是一个几老土的爱情故事，但是在音乐、在舞台设计、在演员方面呢，都是可圈可点的，可能呢再过多十年八载呢，中国就可以有好似 Phantom of the Opera 呢啲咁嘅世界级嘅舞台劇出现㗎喇。有位弟兄呢，佢就啱啱就去完成都，佢就睇咗呢个嘅舞台劇，返嚟香港呢就知道呢套劇呢就会搬嚟香港上演，咁於是呢佢就即刻买咗飛，就请我同埋另外两个嘅家庭一起去睇。我哋食饭喺度倾偈，咁我哋就同呢个弟兄讲，就话呢套劇呢一定係非常之好睇㗎，所以呢你喺成都嗰度睇完，你返嚟香港呢你又返睇咁。呢个弟兄佢嘅回答俾我嚟讲係好感动。佢话如果唔係同你哋一齊睇，我未必會返睇。係呀，原來真係有一啲嘢呢，我哋係好希望同我哋嘅好朋友係一齊去做，一齊去分享嘅。朋友係乜嘢呢？根據中國嘅詞書呢，朋者同也，友者愛也。朋友呢就係相親相愛嘅人。在英國呢就有人呢就曾經呢登報紙，就用獎金就去徵求朋友的定義，咁呢就有好多人寫去報紙嗰度應徵，最後選出嚟嘅呢就係、是、朋友，就係當所有人離開但係仍然選擇同你喺埋一齊嘅人。從聖經嗰個角度嚟講，愛就係維繫朋友關係一個主要嘅因素，所以朋友亦都可以話係以愛同別人聯繫喺埋一齊嘅人。嗱，如果係咁樣，我想問下大家，你身邊嘅朋友係點樣嘅呢？你哋嘅關係係用乜嘢嚟維繫嘅呢？係用金錢？係用飲食？係用嗜好？抑或係用其他嘅嘢嚟維繫你哋嘅感情呢？今日我想同大家喺箴言裏面去睇下交友之道究竟係點樣。箴言嘅13:20係一節好重要嘅經文，我哋一齊讀出呢一節經文。與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虧損。必受虧損，如果你睇英文嘅 NIV 嘅譯本呢，就係、是、suffer harm， 即係話呢你同啲愚昧人喺埋一齊呢，你係會受到傷害嘅。如果我哋睇 The Message 嗰度呢，佢嘅翻譯就更加生活化啦。佢話如果你同埋愚昧人喺埋一齊呢，你就會見到你嘅生活係支離破碎。Watch your life fall to pieces。哥林多前書15:33嗰度亦都係講緊同一樣嘢，佢話你們不要自欺，濫交朋友是會敗壞品德的。 Bad company corrupts good character。 所以其實我哋真係好需要智慧，好需要從神而嚟嘅智慧去幫助我哋點樣去選擇朋友。和愚昧人作伴嘅就必受亏损。我哋中国人都有讲啦，近墨者黑。所以第一个智慧嘅抉择就係要离开损友。咁乜嘢係损友呢？损友有冇咩特征嘅呢？如果佢哋个个喺额头嗰度作住几个字，我係损友，咁就容易啦，咁我哋认到边个係损友，我就唔同佢一齐。但係佢哋唔会喎。咁我哋係咪要返到去聖經嗰個嘅基本嗰度去睇下損友究竟有啲乜嘢特徵㗎呢？我希望陣間我哋睇嗰啲經文嘅時候， 大家唔好即刻就喺度諗啊，我身邊呢個朋友係咪有呢啲特徵呢，身邊嗰個朋友係咪咁嘅呢，咁我希望大家你能夠首先你自我反省先，你諗下我有冇呢啲咁樣嘅特徵。第一個特徵呢，就係箴言二十章十九節嗰度講話，到處搬弄是非的，泄露秘密，好說閒言的，不可與他結交。箴言十六章二十八節講嘅都係同樣嘅意思，乖謬嘅人，散播紛爭，搬弄是非嘅，離間親密嘅朋友。第一類嘅損友就係嗰啲去散播紛爭、搬弄是非嘅人。我相信我哋絕大部分都唔係呢啲咁嘅人，但我都想大家你停一停，你諗一諗，有冇喺一啲不自覺或者自己都唔在意嘅情況之下，你犯咗呢啲錯誤呢？你嘅朋友同你去分享一個嘅秘密，佢講明俾你聽呢個係秘密嘅，你第二日有冇即刻攞咗去團契，攞咗去小組代禱呢？你同弟兄姊妹有唔同嘅意見，你又有冇拉攏其他嘅人企喺你呢邊，而你係去刻意嘅去唱衰嗰啲同你有唔同意見嘅人？人與人嗰個嘅語言嘅溝通係一種藝術，就算當你係複述緊嗰個人講嘅嘢俾另外一個人聽嘅時候，你都要非常之小心，唔好不自覺咁樣喺呢度加一啲嘢，喺嗰度減一啲嘢，甚至你嘅語氣嘅輕重呢都係好緊要，因為你嘅語氣嘅輕重都可能係帶嚟是非同埋紛爭。孔子妹，如果我哋每一個人都能夠在溝通方面我們是留心，我們不去搬弄是非，我們不去刻意分化那些意見的人士，我們用愛去包容，我們做好自己的本分，那相信是非和紛爭就一定會減少，相信神的名就一定得到榮耀。但如果你真的遇到那些刻意的去搬弄是非、散播紛爭的人，聖經好清楚咁話俾你聽，唔好同佢哋結交，因為佢哋係會敗壞你嘅品德。損友嘅另外一個嘅特徵就係箴言22章24至25節嗰度講，容易發怒的人不要與他為友，脾氣暴躁的人不要與他來往，免得你效法他的行徑，自己就陷在網羅裡。唔知睇呢次經文嘅時候你個心驚唔驚呀？我都幾驚呀。原來容易發脾氣嘅人呢就係有呢個損友嘅特徵。一個人喺怒氣之下係可以做好多嘅錯事。最近咪有一個嘅新聞係美國個女太空人係咪，佢因為佢男朋友變咗心，於是呢佢就帶埋武器揸車揸咗唔知1500公里去搵佢男朋友去威脅佢。結果他自己連份工都沒有。當我們生氣的時候，我們是可能會犯罪，我們是可能會做很多錯事，所以聖經的教導就真的很有智慧。聖經告訴我們，在以弗所書那裡就說，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聖經叫我們離開那些脾氣暴躁的人，免得我們效法他的時候，我哋自己就陷喺網絡裏面。箴言仲有好多其他關於損友嘅特徵嘅經文，例如講大話啦，例如自夸啦，例如作惡啦，例如懶惰啦，我唔能夠一一喺呢度同大家睇。弟兄姊妹，你身邊嘅朋友究竟有冇呢啲咁樣嘅特徵？我請你記住，你是有自由去選擇朋友的。美國有一個的牧師，他講述他的仔讀高中的時候有一個好朋友，他們兩個一樣那麼喜歡音樂，他們經常一起玩，他們形影不離，但這段的友誼呢就明顯地是影響著他的仔的成長。這個牧師形容他的仔在這一段的時間裏面，他是很 狂野嘅，好 wild 嘅。咁於是佢就同個仔講啦，個仔亦都自己通過祈禱之後咧，佢發覺真係喎，呢一段嘅友誼咧對我嘅成長咧係真係唔好嘅。於是佢就下定決心同佢嘅朋友講，佢話：你唔好再嚟我屋企，你唔好再打電話嚟，我哋唔能夠再做朋友。嗱，呢個係一個好唔容易做嘅決定，但係佢知道。如果他要過一個榮耀神的生活的時候，這個是唯一的決定。很多年之後，他自己都做了牧師。有一次他講完道，有個人就走去前面就跟他握手，他覺得這個人很熟口面，但一時間又想不起究竟在哪裡見過呢。終於他想起了，原來這個人就是當年他主動跟他斷絕關係的朋友。這個朋友跟他說，他說 Andy， 我知道你為什麼不願意跟我做朋友，我現在信了耶穌，我明白你為什麼要做這個的決定。這個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就是 Andy Stanley， 他是美國一個很出名的牧師 Charles Stanley 的兒子。 Andy Stanley 現在他自己都是牧師，他牧養緊一間15,000人的教會。去年他寫了一本書，是關於講道的，還拿了2006年度關於講道書籍的金獎。與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這個就是我們中國人所說的近朱者赤。所以第二個智慧的抉擇呢，你就是要去結交良友。那良友會怎樣去對你的呢？首先呢，他是會勸勉你的。在箴言27:9那裡就說，膏油和香料使人心暢快，朋友真誠的勸勉也使人覺得甘甜。不單止是勸勉，你的朋友呢，好的朋友呢，還會責備你的。在箴言27:5-6那裡說，坦白的責備勝過暗中的愛，愛你的人家的創傷是出於忠誠，恨你的人卻與你年年親嘴。是真的，坦白的責備是勝過姑息。我們做父母的人教仔女，我們很明白這一點。但是當你責備的時候，聖經告訴我們，一定要是出於忠誠，亦都是要用愛心去做出發點。另外呢，良友呢是會建立你的。箴言27:17那裡說，鐵磨鐵磨得鋒利，朋友互相切磋，才智也變得敏鋭。你發覺我今天是用了很多新譯本裡面那些 翻譯的，因為我覺得翻譯箴言，如果我們看和合本是比較上是難明一些的。譬如這一節經文，和合本它的譯法就是怎樣，它就是譯鐵磨鐵磨出刃來，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咁你睇完之後，咁你又會諗，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咁究竟係咩意思呢？咁所以我就選擇咗新譯本，嗰度講得好清楚，如果朋友係互相切磋嘅時候，你才智都會變得係敏鋭。你嘅好朋友係會磨練你，係會挑戰你，使你成為一個更加成熟嘅人。最後，良友呢就是能夠同你患難與共的。箴言17:17那裡說，朋友乃時常親愛，弟兄為患難而生。另一節的經文18:24那裡說，朋友眾多的人終必彼此破裂，但有一位朋友比兄弟更親密。所以朋友良友不是看數目是多定少，不是看他們有沒有那個兄弟姊妹之間那種的血統的關係，而是看當你有需要的時候，當你有困難的時候， 佢係咪能夠仍然同埋你喺一齊呢？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你嘅經驗係點樣，你身邊嘅朋友係點樣，你所選擇嘅朋友能唔能夠勸勉你、建立你、責備你、同你患難與共呢？建立友誼其中一個嘅好重要嘅基礎啦，就係完全嘅接納。喺越戰期間，美國東岸有一家人的電話就響起嚟，聽電話嗰個媽媽咧就有一個意外嘅驚喜，因為佢個仔去咗打仗，失咗聯絡一段嘅時間，竟然打電話俾佢話：我而家翻緊屋企啦，我已經去到美國嘅西岸啦，我已經安全啦。個仔同媽媽講，佢話：我想帶一個親密嘅戰友翻屋企，佢受咗重傷，佢而家剩低一隻眼、一隻手同埋一隻腳，我希望佢可以住喺我嗰度。佢媽媽就回答佢話：好，我相信呢個一定係一個勇敢嘅戰士，就俾佢喺我哋度住一段時間啦。咁個仔就話：阿媽，唔係一段時間啦，我希望佢可以同我哋長住。佢阿媽猶豫咗一陣，咁佢就話：咁都好啦，就俾佢喺我哋屋企住六個月啦。咁個仔就話：阿媽，唔係六個月啦，我希望佢係長期喺我哋屋企住。佢真係境況好凄涼嘅，佢得返一隻眼、一隻手、一隻腳，佢好需要我哋。佢阿媽開始失去耐性，佢就同個仔講：佢話仔，你打個仗，你可能會衝動咗一啲，但係你要現實一啲，你唔好咁感情用事。你個朋友係會連累我哋嘅，你個朋友會成為我哋全家人嘅擔子嘅。你都係理智一啲啦。喺嗰時候，突然之間個電話就斷咗線。到第二日，個媽就收到一封嘅電報，話佢嘅仔喺西岸嘅一間酒店跳樓死咗。當佢阿媽去領屍嘅時候，佢見到個屍體，佢痛不欲生，因為嗰個剩翻一隻眼、一隻手、一隻腳嘅人就係佢個仔。弟兄姊妹，當你去接納你身邊嘅人嘅時候，你係完全嘅接納、無條件嘅接納，抑或係有條件嘅接納？福音嘅榮耀就係在於耶穌係無條件嘅接納我哋每一個嘅罪人，而佢對我哋嘅接納就成為我哋去接納其他人嗰一個嘅榜樣。羅馬書15章第7節嗰度話：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於神。友誼嘅基礎就在於完全的接納。有人可能會問，兩個不同信仰的人有沒有可能成為知己朋友呢？我相信是可以的，是可以的。有本書叫做《同行四分一世紀》，就記載了有兩個在70年代在香港大學讀書的朋友，他們一段的珍貴的友誼。陳修智醫生，他在高中時候已經信了主，他曾經是靈糧堂理事會的主席，但他在1996年他因為癌病就去世。邱世文先生，他沒有宗教信仰，他曾經創辦了號外雜誌，他在那裡寫了很多的文章，但他亦都在1998年因為病離開了這個世界，但他就在臨終之前是蒙恩信了主。這本書就是邱世文先生他抱病的時候他是寫成的。書裡面是講到說，生命不是用長短來衡量，死亡亦都不是人生的句號，友誼就在生和死之間成了其中一個最值得擁有、 照耀人间的星星。当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特别有亲切感，因为书里面所提到的他们在香港大学一班的好朋友的名字之中呢，是有我所熟悉的名字在这里，其中包括蔡延文医生的妹妹。蔡姨的妹是我在香港大学是同届同科的同学。当时我没有住宿舍，所以很可惜我是不认识陈修智医生，也都不认识邱世文先生。但是在这本书里面，我就完全能够感受到他们之间那一种的接纳，他们之间那一种的委身，他们之间那一种的生命的开放。这个就是友谊的典范。虽然我认为两个不同信仰的人是可以成为知己的朋友，但是他们仍然缺少一样东西，就是在灵里面那种的契合，所以他们是不能够成为灵友。交友之道不单止是在乎离开损友结交良友，更加在乎寻找灵友。所以第三个的智慧的抉择，就是你要去寻找灵友。灵友是什么呢？灵友的特点就是他能够带你去到神那里，鼓励你去跟随神，鼓励你去倚靠神。灵友是神所赐的礼物，在属灵的路上面是伴你同行。在圣经里面最为人熟悉的灵友的故事呢，就是约拿丹和大卫的故事。虽然圣经没有记载到当大卫战胜巨人哥利亚的时候，约拿丹是不是在场看着他打了这场漂亮的胜仗，但是他们之间第一次的会面呢，就是在大卫杀死了哥利亚之后，约拿丹在扫罗的身边听着扫罗问大卫一些的问题。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第一节那里就说，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心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心相契合呢，如果你看英文译本呢，你就会更加清楚。became one in spirit， 即是说在灵里面那个的合一。契合是代表两样相同性质的东西是连结在一起。在约拿丹和大卫来讲，这个就是灵里面的合一。因为神的灵就是住在他们两个的中间。圣经说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我们实在很不习惯是用这么强烈的字眼去来形容友谊的，但是爱的精髓正正就是你渴望和对方分享你的生命，你渴望委身，是绝对的委身。而在约拿丹和大卫来讲，他们就在神面前立约去表达这个的委身。由第一次的会面去到最后一次的会面，约拿丹和大卫他的灵友关系就表现得更加清楚。撒母耳记上第23章就记载了大卫经过不断地去逃亡，他是处于极度沮丧的时刻，而约拿丹就冒险去慰问他。撒母耳记上23章16节那里讲，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坚固。你有没有发觉约拿丹所做的不是说叫大卫做些什么轰轰烈烈的事，约拿丹亦都不是编织一些很美丽的愿景去安慰大卫，约拿丹只不过是使他倚靠神得坚固。今日你在你的朋友当中， 你的朋友受苦，你的朋友很沮丧，你的朋友对神很失望，你又能不能够好像约拿单那样，使你的朋友倚靠神得坚固呢？嗱，我哋唔好睇小呢一次最后嘅会面，因为呢一次嘅会面就标志住大卫佢生命里面一个嘅转捩点。当你再睇落去，睇到撒母耳记上第三十章嘅时候，你睇到亚玛力人点样去焚掠一个地方叫做洗格拉，佢哋亚玛力人点样俘虏咗大卫两个嘅妻子。圣经话众人都惊惶失措，但是大卫的反应是怎样呢？三十章第六节那里就讲出大卫的反应，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灵友的友谊就是能够令到你的朋友他和神的关系是更加亲密，灵友是能够令到你的朋友可以独立的是与神同行。今日你身边的朋友是越来越倚靠你，抑或是越来越倚靠神？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成为另外一个的大卫，但是靠着神的恩典，你可能成为另外一个的约拿单。祝福你身边的朋友，令到你身边的朋友成为一个更加合乎主心意的人。戴德生当他23岁的时候，他在中国宣教了接近两年，他遇上了他人生的低谷，他的差会取消了支持他的承诺，他英国的女朋友写信给他说不再爱他，英国的领事馆亦都下令禁止佢喺一个非开放嘅城市嗰度传道。嗰阵时戴德生非常之沮丧，佢写信俾佢妈妈，佢话：我真系伤心到要死，我都唔知道应该点做。就喺呢个时候，神就赐俾戴德生一个比佢大20岁嘅灵友，系一个敬畏神嘅苏格兰籍嘅宣教士。个名叫做 William Burns 宾威廉。宾威廉佢意识到戴德生嗰一颗火热嘅心，佢就鼓励戴德生要喺主里边平静安稳。佢鼓励戴德生要信靠神，信靠神嘅慈爱，信靠神嘅供应，信靠神嘅引导。佢哋两个一齐去旅行报道，一齐去祈祷，有7个月咁耐嘅时间。呢7个月就令到戴德生生命里面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神藉着宾威廉这个的灵友，使到戴德生他对神的信心更加坚固，使他能够更加的信靠神和跟随神。我们不会去猜测，如果没有了宾威廉，戴德生的事工会不会有今日这么大的影响力。正如我们不会去猜测，如果没有了约拿单，会不会有个这么成熟的大卫王一样。但是灵友是神所赐的礼物。传道书4章9至10节那里提醒我们，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交友之道的终极智慧，不但是在乎你身边的朋友是一个怎样的人，更加在乎你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如果你想成为别人的灵友，你首先就要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首先就要成为耶稣的朋友。约翰福音15章13至15节， 是一段是很宝贵亦都是很精彩的经文。我们一起读了这节经文先。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我不知道大家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到这段经文其实是几咁不可思议？神的儿子竟然之间邀请你邀请我做他的 friend。 神的儿子竟然之间邀请你邀请我进入去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亲密到就好像天父和耶稣那一种那么亲密的关系。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说的，如果你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 friend。 那耶稣究竟要我们遵行什么的吩咐呢？我给少少时间大家想想。耶稣说你要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那我们要遵行的是不是整本圣经的教导我们做完，我们才可以跟耶稣做 friend 呢？你想想，耶稣究竟想我们怎样，想我们遵行些什么呢？当你回去你详细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至十五节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他的上文下理，他的上文和下理呢都是被一样东西是包围住的。在十五章十二节那里就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在十五章十七节那里就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原来耶稣给我们的挑战是这么具体的，是这么清晰的，他只是说一样东西，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遵行我所吩咐你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那你就是我的 friend。弟兄姊妹，今日在你的工作环境那里，今日在你的家庭里面，今日在教会里面，你又能不能够做到彼此相爱呢？你和身边的人是不是真的能够彼此相爱呢？如果是的话，你就是耶稣的朋友。有一首诗歌叫做《谷中百合花》，里面有几句的歌词是这样的，他说，因主耶稣是我良友，有主胜得万有，万人中救主是我最好灵友，因主是谷中百合花，我唯一需要他。稍后我会播这只歌 的音乐，一路播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去想想，耶稣是不是你的良友，是不是你的灵友呢？你去想想，你和你身边的人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彼此相爱呢？ 交友之道是要付出代价的，是要开放生命的，是要你勇敢的去爱的，所以是一个的冒险。但是一个很不幸的现实就是有很多人可能过了大半生仍然一个好朋友都没有，或者有很多人他们根本就觉得我不需要好朋友。归根究底就是他们不愿意冒险去开放他们的生命，反而他们筑起一道的围墙，一道令人不能够跨越的围墙。但我想告诉你，你不去冒险，你的损失还更加大，因为属灵的道路是一定需要有人陪你去走。你又愿不愿意从今日开始用实际的行动去寻找良友，寻找灵友呢？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不是由现在开始，你几时才开始呢？如果不是由你开始，那由哪个开始呢？如果不是在这里开始，那在哪里开始呢？现在就是你要行动的时候，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宽恕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自我中心，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都是筑起一道的围墙，令到别人没有办法去接近我们，令到我们不能够有良友或者灵友的关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就从今日开始，让我们真的能够在心里面向主你去立志，我们就开放我们生命，我们愿意冒这个险，我们愿意勇敢的去爱，因为主你是先爱我们，你亦都教导我们要去彼此相爱。求主怜悯，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们。